开圣经啊，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读14节到17节啊，请大家一同打开圣经。好，在新约的356页啊，356页，请大家一同打开圣经，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14节到17节啊。启示录第二章占356页，和合本356页哈，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哈，从14节读到17节啊，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请读。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在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16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当中继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耶稣，求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你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怜悯来看顾。主啊，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真认识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从启示的当中看见你的心意，也让我们从启示的当中我们能够得知，主啊，你要我们所走的方向跟要我们所走的道路。主耶稣，我们要把今天这个聚会再度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求主来掌权。我们要奉主的名要捆绑上空的恶者，求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的当中来行走，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使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前面呢就看见呢，别加摩教会呢在外部呢面临三大的压迫。第一个压迫是该杀的崇拜啊，也就是对罗马皇帝的一个崇拜。第二个也是异教偶像的崇拜。那么第三个大的压迫呢，就是在别加摩这个地方呢，医疗特别的盛行，偶像崇拜的医疗啊，运用这个偶像来做医治的工作。那么这个别加摩教会呢，对于外在的三个大的困难呢，他们能够抵挡的。所以以至于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为主殉道，来见证他的信仰。但是在别加摩教会当中呢，他的问题不是外在的，这个教会当中的问题却是内部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内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从14节他就开始讲教会内部的问题了。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呢，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也要啊，在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好了，在这个别加摩的教会的当中啊，有两方面的内在问题。第一个是巴兰的教训，第二个是尼格拉党的教训。好，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巴兰其实是一个国际先知啊，当时国际先知，按照我们今天来讲呢，是好像是国际的算命师一样啊，经常坐飞机东跑西跑的啊，这叫国际算命仙呐。那么这个巴兰呢，当时啊，他是一个假先知啊，在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假先知，他是一个教鬼的一个假先知。那么这个巴兰呢，在当时的时代呢，是居住在这个摩押地啊，这个摩押。那么这个摩押王是巴勒啊，这个巴勒。那么这个巴勒呢，因为他的土地呢旁边就是以色列，能靠近以色列，而且这个巴勒摩押王巴勒呢，看到以色列的非常的兴盛哈，人口众多，所以这个摩押王巴勒就非常的惧怕。那这个巴勒他怎么办呢？他就跑去找了这个国际假先知啊，找了这个巴兰，然后要巴兰呢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结果 巴兰呢去咒诅的时候呢，第一次当巴勒要求巴兰的时候呢，啊，这个巴兰这个假先知呢就拒绝了这个摩押王的一个要求。但是第二次这个摩押王巴勒呢就用重金啊来礼聘这个国际的假先知啊巴兰，然后结果呢这个巴兰呢就看见这个金钱的引诱啊，就答应了这个摩押王巴啊这个巴勒的要求呢，开始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三次的咒诅的当中啊，都完全没有的果效啊。这个巴兰他觉得很奇怪哈，三次的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上帝都大大的祝福他的选民以色列，他发现他的咒诅是无效的。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光景当中呢，这个巴兰最后出了一个主意啊，这个主意是记录在民数记23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国际假先知呢，他就出了一个主意，叫摩押人的女子呢去跟以色列的男子行奸淫啊。民数记23章第1节啊，我们看第25节啊，请大家翻到民数记25章啊，先看到25章啊，请大家看一下，在25章第1节第2节啊，在旧约的197页啊，旧约的197页，我们翻到民数记25章第1节到第2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好，请大家来看民数记25章第1节到第2节，请读。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啊，百姓就吃他们祭物，跪拜他们的神。好，民数记25章第1节第2节就记载了这个国际假先知巴兰的一个计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呢，以至于上帝大大震怒啊，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啊产生了瘟疫。所以我们翻到民数记25章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在民数记25章第9节，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因着这个巴兰的计谋，以至于以色列人啊在软弱的当中啊陷入这个圈套，以至于上帝震怒了，死的有24000人。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呢，主耶稣就亲自指出来，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有人服从了这个巴兰的教训。换句话说，这个巴兰的教训就使得教会当中的一些基督徒他们进入到世界的当中，他们去跟外邦女子通婚，以至于这一些的信徒呢跟把这个外邦的这个偶像的势力呢带到教会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巴兰的教训带这个别加摩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教导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教会当中第二个问题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么这个尼哥拉我们在以弗所教会曾经讲过了，尼哥拉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尼哥这个意思是英文叫 overcome， 就是克胜的意思，战胜的意思。这个拉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指的人民，所以这个尼哥拉是指的战胜人民。换句话说，这个尼哥拉一党就是指在教会的当中有一批人想要控制教会，而这一批人正如同像巴兰一样是假的，他们不是真正的信徒，他们是假的，而这一群假的人呢想要在教会的当中来掌权，以至于整个别加摩教会这些信徒呢因着这些假先知的缘故呢，使得信徒进入到一个不道德跟犯罪的光景当中。所以主耶稣基督啊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啊亲自提出来这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呢跟巴兰是差不多的，尼哥拉一党的人也是去教导教会的信徒随便可以去吃祭偶像的之物，那么在生活上面也非常的放荡，因为在耶稣的宝血已经赦免人的过犯了，所以在生活方面已经无所谓了啊。那么反正有耶稣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啊，这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导。那么这是尼哥拉呢就误用了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我到一个缅甸哈，缅甸地区有一个教派非常特别的哈，这些教派的牧师是可以抽烟的啊，我就觉得不搞不太懂了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接受哈，在缅甸地区。 啊，所以我们到缅甸去教导神，到神学院去教导的时候，他们就说缅甸的这个教会当中有一批的人啊，还是为数不少，他们可以允许信徒抽烟喝酒，他们认为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觉得在基督里面已经自由了，耶稣的宝血已经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了。啊，既然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百分之百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那么无所谓嘛，哈，抽一点烟，喝点酒，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是他们在信仰的上面误用了基督的自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为什么在教会当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为什么别加摩教会有这么一个忠心的啊一个安提帕，可是在教会的内部的里头却有这么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啊假的这个教导，错误的教导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我想一般的解经家研究这个别加摩教会啊，不外乎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教会的当中。第一个事情就是一些受洗的基督徒，可是他却没有真心的悔改啊，弟兄姐妹，这个在教会当中要非常谨慎的。所以每一次在受洗当中啊，牧师都会跟受洗的人去谈一谈啊，认识一下他的信仰，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别加摩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基督徒啊，他们可能在信仰上没有真正的来相信耶稣，虽然嘴巴称呼耶稣是主，但是这个信仰在他们的心里头没有扎根。那么表面看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在他们的思想行为的当中却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以至于这个教会啊，当他遭遇到难处的时候，很容易的一群的基督徒就会符合世界的想法。那么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下了。其实主耶稣基督啊，早早的就提出了一个警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3章啊，我们来看在新约的18页啊，马太福音13章我们看19节到20节，我们来看一下。在主耶稣基督撒种的比喻的当中啊，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他的门徒，马太福音13章19节，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个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好，那么19节呢，就是讲给他传福音他不接受啊，这个很明显。但是在教会的当中最麻烦的是20节，请大家一同来读20节啊，马太福音13章20节，请读。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21节，只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好，那么在教会的里面，别加摩教会当中一定是有这一批的人，他们听了道是当时欢喜领受，不过这是暂时的，但是当这个教会的环境一转换的时候，遇见难处了，那么这些人呢，就把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摆在一边呢，就接受了世界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呢，他需要在这些事情上他要特别的注意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在别加摩教会当中呢，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信徒啊，允许世界的道理进入到教会的当中，以至于教会腐败啊，接受了这些假先知的教导。那么大家要了解，在教会当中的教导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也跟弟兄姐妹讲，教会的讲台是很重要的，假如教会的讲台不能够保持传讲一个纯正的神的道的话，这个教会非常容易的受到影响。那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听的道大家都喜欢听嘛，对不对啊？这个我听到觉得对我有帮助的都喜欢听，但是假如上帝的话跟我的想法是相反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耳朵啊就不见得那么喜欢听了啊，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问题。所以在教会当中，今天我们传讲是越来越困难。那么在别加摩教会当中，你要传讲一个纯正的信仰的道的话，那么很重要的，在这个地区异教之风俗啊，异教的风俗，该杀皇帝的这个崇拜的逼迫，或是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身体有病痛了，那么要禁止他跑到这个别加摩这些神庙的里头去祭拜这些偶像。那么像这一些的教导在别加摩教会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可是呢，因为弟兄姐妹当中有软弱的，可能有些人去传扬一些世界的道理啊，你去没有关系啊，反正你的身体得医治也挺不错的嘛，无所谓的啊，慢慢在这个教会当中啊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腐败。 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教会当中呢，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注意的，在别加摩教会当中呢，我们看见允许真正得救的信徒跟看来好像得救其实还没有得救的信徒一同在教会当中来同工跟配搭。弟兄姐妹，这个在教会当中是一个致命伤啊。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啊，我们都晓得扫罗啊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啊，他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但是在扫罗的同工团的当中啊，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外邦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看撒母耳记上22章第9节，这个外邦人以东人啊，就是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叫多益啊。我们来翻到撒母耳记上22章，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啊。所以扫罗为什么不合神心神的心意呢？因为他在他的同工团的当中啊，慢慢慢慢的使外邦人进入，而这些外邦人没有真正来信神的。撒母耳记上22章第9节，在365页啊，365页，我们翻到以后，我们来读一下365页啊，请大家一同看到365页，撒母耳记上22章第9节啊，第九节。好，在365页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这是扫罗当时同工团当中有一个以东人啊，请读。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挪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好，那么这个大卫当他逃难的时候呢，被扫罗王逼迫，最后他就跑到挪伯城了。在这个挪伯城有一个祭司叫做亚西米勒啊，这个亚西米勒呢，这个祭司呢就来接待大卫啊，让他吃陈设饼。好了，后来这个扫罗王知道了呢，扫罗王呢就非常的不高兴。那么这个时候多益啊，这个以东人多益啊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啊，不是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他就在扫罗的同工团当中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啊要把这个大祭司，当时的挪伯城的祭司亚西米勒全家杀掉啊。这个以东人啊很厉害的，他潜伏在这个同工团的当中，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出了一个主意，他就说死这个扫罗王啊，杀死这个祭司全家。各位你继续来看啊，请大家来看。好，那么到了第17节的时候，18节我们一同来看，请看17节18节啊。到了17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杀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哈。18节，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生啊牛羊驴尽都杀灭啊。你就看见这个多益人以东啊，埋伏在这个扫罗的这个国家的同工团的当中，做了一样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啊！这个错误的事情就是把祭司的全家都杀掉。那么我们看见今天呢，教会当中呢，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呢？同样的，今天我们在21世纪的教会当中，我们也会碰见别加摩教会当中所碰见的问题。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如果今天我们不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教会非常容易的走向世俗化。在美国有一些教会啊，因为教会人不多，所以他会想一大堆的花招来吸引那些人进来。那么其中有一个花招啊，在美国的教会当中，就是当聚会完毕以后啊，都是男男女女啊，这个开始来抽签了。这个男孩子呢，就把那个车子钥匙啊，放在一个丢到一个桶子里头去，女孩子就来抽签，抽完了之后就让他们出去约会啊，让他们下午没事嘛，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哦，很多人很喜欢的啊，这个在美国近代这个现在这个教会当中曾经出现过的啊，你就晓得这个教会问题实在是非常的严重。那么当我们处理一件教会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回到圣经的里头原则啊来评判的，你不能够随从这些世俗的意见的。所以当教会当中要做一些圣工的时候，处理一些事物的时候，有的时候跟世界的想法是一种相反的，是一种极端的啊，极端的不同。那么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因为在别加摩教会当中他们已经产生这个问题了，这个教会 允许巴兰的教训，允许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好，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主耶稣就要来斥责他们。好，那么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来看见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就讲了，他们离了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在犹大书第十一节也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呢、啊，并在可拉的背叛中啊灭亡。所以在新约的当中，都把巴兰的道路啊，巴兰的错谬提出来作为一个警号。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别加摩教会呢所面临的状况，我们以前背景都有介绍了。每一年呢，在这个别加摩地区都会举行一个非常简单的崇拜，这个崇拜呢就是到敬拜该杀皇帝的庙的里头啊，去那边参与，只要你口中否认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这一年平安度日啊，也不会有人来逼迫你的。因为这些信仰不清楚的人呢，他们就很容易的在教会当中来鼓动，把敬拜该杀跟尊敬该杀混为一谈啊，这个经常也搞不清楚的啊，敬拜该杀跟尊敬该杀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他们会把它画成等号啊，你只是尊敬他一下，嘴巴称呼一下无所谓的啊，这样的一个无所谓，就在信仰的里头为魔鬼开了一个道路。那么这个别加摩教会在基督教的历史的当中啊，特别有一段的历史来代表。大家都晓得，主后313年，君士坦丁皇帝啊，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宣告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从主后313年到600年这一段的期间，基督教整个的教会历史跟政治就结合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这几天谈了非常多的这个教会历史的背景。我们晓得整个的教会因着世俗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因为国家来支持这个教会就没有信心的道路，因为皇帝又是基督徒，所以政治跟宗教结合在一起，那么从敬拜该杀跟崇拜该杀已经搞不清楚了啊，所以慢慢整个教会属灵的光景变成世俗化啊，这也是今天我们早晨所讲的会造成的这个修道院的兴起，也是因为这些背景的产生。那么这个别加摩教会呢，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这个别加摩教会呢在信仰上犯了淫乱啊，在信仰上。别加摩这个字希腊文的名词就是结婚的意思啊，它的名词是结婚的意思，一个 marriage。 那么这个 marriage 是什么 marriage 呢？就是指的世界的风俗跟基督教的信仰两个结婚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这个别加摩教会的这个代表的一个形态。主耶稣基督就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当中，他来呼召了，呼召这个教会这种形态的教会来悔改了。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这个悔改呢，在16节我们来读一下哈，在16节主耶稣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那么这个悔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其实悔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感情跟理智的一个转变。一个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是一个感情跟理智的转变，还不只是一个嘴巴的宣告，是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这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看见那个重生得救的一个果效，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圣经的标准，一个悔改的人他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来活出上帝的标准呢？第一个，在行动上要远离那些恶事，请大家一同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第6节，我们来看一下帖后3章第6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啊，有三方面我们需要来注意的啊，这个在悔改的里头我们看到一个标准。那么在帖撒罗尼迦3章第6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第6节，请大家读到295页，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哈，请读，找到一同来读。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看到没有，远离这两个字。凡是在教会当中不按规矩而行的，不遵从从我们所受的教训，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教导，你要远离的。 假如你不远离的话，继续往来的话，那么很容易的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这个教会的信仰就腐败掉了啊。所以第一个大家要知道，在信仰行动上你要远离，这是圣经的教导啊。这个时候就不是讲爱心不爱心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是讲信仰纯不纯正的问题。第二个啊，他也教导我们基督徒在婚姻上要圣洁，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啊，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253页，因为巴兰的教导跟尼格拉一党的教导都使得别加摩教会的信徒犯了淫乱的罪，甚至跟外邦人结婚，把偶像的崇拜带到教会的当中。所以在这个教会的形态的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圣经的标准来抵挡这些世俗的思想。那么请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啊，我们在253页，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读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请读。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的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好，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好，在这个原则的当中呢，当然不只是教导在婚姻的上头，也教导在基督徒在服事的里头，信的跟不信的不可以啊放在一起的。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啊，最早开始创校的时候非常需要这个人家的奉献啊，奉献的经费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晓得现在全台湾啊最重要的神学院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叫华神啊。当时这个新加坡啊有一个机构啊，就非常想奉献一大笔的奉献给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当然了，有人要奉献的话是非常好的，不是不好。但是呢，这个吴勇长老啊就跟着同工到了新加坡，然后去找了这个奉献的这个大的机构跟他一谈，原来这个机构的奉献是主要是针对佛教的啊，是佛教的，现在有一笔钱想要给基督教，那么这个产生问题了，这个钱的来源就怎么样啊，不圣洁了。所以当时吴勇长老他说，虽然这个华神的啊这个神学院非常需要有一笔资金啊，有一笔奉献能够创校，但是这个钱啊来源的这个机构不圣洁，所以吴勇长老当场就拒绝了这一大笔的奉献，就坐飞机回台湾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很多的事情上处理方面是非常的谨慎的啊，我们觉得说无所谓，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尺寸我们要捏得非常的紧的。好，那么我们看第三个，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怎么处理呢？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十八节给我们看到第三个标准了，在生活上我们要被分别出来啊。我们继续后面读十七节到十八节，请读一下。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们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今天在美国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本书啊，叫做哈什么啊，你们都知道，哈利波特都知道吧，哈利波特哈。哈利波特这本书啊全美国流行哦，它是全世界可以讲说畅销本第一名的。那么所有的小孩子都很喜欢来看这个哈利波特，现在都有电影了。那么我请问你，哈利波特的背景是什么？哈利的波特的背景其实是讲一个女巫的啊，这个巫术的。假如今天啊没有错，好像是个卡通片，好像是这些很简单的哈。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这里头去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信仰上的问题了，因为他的背后的背景是一个巫术，所以很多人他不明白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好像全世界都很欢迎的一个电影，一个哈利波特，那么到了我们教会当中，偏偏教会有一群人不反对，那么这群人是不是怪物啊？啊，很多的时候是的，啊，从很多世俗的眼光来看，这群教会当中宣讲这个哈利波特不能看的人，真的是一个怪物。但是如果你今天从别加摩教会的角度你去看的话，今天上帝要我们来效法，啊，效法在别加摩教会当中神在那里的一个悔改的呼召，神要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因为这个哈利波特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就是一个用女巫的背景，那么今天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女巫，如果还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看的话，那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啊这个魔鬼的手上是一样的，因为这些的思想会逐渐的影响到这些孩子的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往往最流行的东西后面啊都是魔鬼的势力啊。我到这个环球影城去的时候啊，这个环球影城当然很多可以看的，但是有一次我去环球影城看他们啊，我从旁边经过看他们在那边热门音乐，在那边又蹦又跳的热门音乐，你看是没有什么，但是我发现啊，在这个跳热门音乐的那些人的前面那个麦克风啊，那个麦克风上面啊有这个铁杆呐、啊，这个铁杆缠了一只青蛇，青色的蛇，一直缠上来啊，前面是麦克风。那么很明显的，他已经告诉你他是干什么的，他根本就是拜魔鬼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教会要保存一个信仰的纯正，我们教会是需要在信仰上，第一个要扎根，第二个要回到圣经的标准的里头，看见上帝怎么说。所以主耶稣他说，他要用口中的利剑来对付这些人，这个利剑就是代表神的道，只有神的道才能够帮助我们回到圣经的里头。好，那么我们今天假如啊，在别加摩教会的这个环境的当中，那么教会的牧师会怎么处理呢？负责的同工会怎么处理呢？我想在教会的这个状况的当中呢、啊，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就会用辅导的方式来教导这一些看来是信耶稣的人，其实还没有信耶稣的，要辅导他们，要让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来认罪悔改。同时第二个很重要的，要停止一切假先知错误的教导，并且禁止那些不悔改的人受洗。这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非常如果按照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弟兄姐妹啊，往往有时候啊，我们不清楚，我们认为一个非常好的，但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教会有时候会拒绝这样的人过来宣讲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不是在讲台上讲神的道，讲世界的，讲政治的啊，那么在台湾可能在官场的当中做得非常的风光，非常的腾达，那么在教会的当中，他在讲的时候就产生世界的东西，都是官场的那些东西，讲的人跟人之间的那些官场的事情。那么你要晓得，今天假如教会允许这些事情在讲台上传讲的话，这个教会的根基就一路走下去了。第二个是讲什么？讲那些嘻嘻哈哈的事情啊，那些不干教会当中的一些事情啊，不关圣经的事情，那么同样的，这个教会属灵光景会往下走的。那么这个时候产生一个问题了，在教会当中那些爱主的人，属灵的人就一批一批的怎么样，就离开教会了。所以今天啊，在别加摩教会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啊，假如一个教会没有扎根在神的道上，没有传讲神的话，这个教会是一个悲哀啊。同样的，一个上帝的仆人不传讲上帝的话，那是一个悲哀啊，那是一个大悲哀啊。今天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来看教会。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啊，给这个教会有一个美好的啊一个应许。他说，假如愿意悔改的，主耶稣基督要赏赐他们一个隐藏的玛纳。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个玛纳到底是指的什么呢？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62节啊，我们来一同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到33节啊，我们来读一下。请大家看到134页，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到33节。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这边说，耶稣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生命给世界的。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第35节主耶稣说什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么请你们继续读约翰福音六章51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六章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好，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别加摩教会当中应许那些悔改的，那些悔改的人，真心悔改的，主耶稣就说了，那个隐藏的玛纳就是指着耶稣他自己。主耶稣基督是隐藏的，但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见他，能够吃到他，喝到他所吃的这个宝血。所以每一个 真心悔改的人，他必定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这个应许是赐给那些真心悔改愿意回到上帝面前的人。那么同样的，这一个马大呢，我们也可以讲是神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很重视神的话，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讲神的话有的人听得津津有味，有的人觉得索然无味？你们觉得奇不奇怪？同样在教会一批人啊，一两百人，一堂道讲下去，有人感动得痛哭流涕，有人回过头来说，牧师啊，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哎，我们在牧会经常碰到这种事情啊，所以这里说拍手叫好，那里说搞不清楚，所以好像一个冷一个热，我们经常碰见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秘诀了，假如一个讲道听得懂，而且觉得有亮光，有属灵供应的话，那是因为你属灵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知道牧师在讲什么。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听一篇道，从头到尾我都听不到上帝的话语的话，那可是表示什么？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这些听到的人他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他听不懂这些属灵的事情。第二种可能是这个信徒在软弱的当中啊，或在犯罪的当中，他不太明白这些事情啊，所以有两种可能。主耶稣基督啊，就对这些悔改的人他保证了，他说若是真心悔改的话，不止你能够得着那个隐藏的玛纳耶稣自己，同时很重要的，你能够在教会的当中，你有分辨的能力，你能够听懂那些属灵的信息。所以一个教会很重要的重生悔改是教会的一个根基。同时主耶稣要对这些的人呢，他同样的要给他们一个应许，要赐给他们一块白石。这个白石为什么放在别加摩教会当中呢？觉得很奇怪哈。其实在别加摩教会当中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啊，是亚细亚的一个首都啊，在这个城市当中有这个法庭存在的。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如果在开庭的时候给你一个白石啊，开庭完以后给你一个白石，表示你是无罪释放啊，你没有罪了释放。如果是有罪的话，就给你一个黑石头。那么黑石头假如一给我的话，糟糕了，旁边的这个罗马兵丁就把我还押牢房开始坐牢啊。所以这个白石跟黑石是有分别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说了，若是那些人悔改了，不只能够得到隐藏的玛纳，同时还能够无罪释放。换句话说，他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怎么样完全的洗净啊，很奇妙的。主耶稣基督就用别加摩教会当时那些弟兄姐妹所明白的啊这些事情来鼓励他们，来告诉他们。那么第三个，主耶稣基督就说了，这些悔改的人呢，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就代表一个新的关系，一个新的身份跟一个新的地位。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一样的，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原来与神是相仇啊，为仇的，是相反的。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好朋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也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新的地位。所以主耶稣基督用这三方面的奖赏来鼓励那些得胜的人，并且保证在别加摩教会当中离弃那个巴兰教训的，离弃那个尼格拉一党教训的，认罪悔改的，主耶稣要用这三方面的奖赏来放在他们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并且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坚立在那个信仰的磐石上。所以牧师同工团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决定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当中。一个教会有神的同在，是因为这个教会遵行神的道，那么神必定要来赐福给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在别加摩教会当中你把这个教会内部的问题讲出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来反省。主啊，特别把亚杜兰教会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主啊，我们求你，你的道那个隐藏的玛纳要不断地释放在你的家中。主啊，来赐给你自己的儿女，主啊，有粮吃。主啊，求你自己亲自使你的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虽然我们处在这个21世纪，我们不在罗马帝国的管辖当中，但是主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跟罗马帝国别加摩教会所面临的是一样的，因为四处有不同的偶像的崇拜， 主啊，我们有不同的文化的侵略，哦，主啊，使得教会的信仰一不小心就偏离到主耶稣你自己的正道。主啊，求你今天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也让我们有一个开通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在教会的当中有分辨的能力，让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家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拒绝哦那个巴兰的教训，拒绝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好让你的教会回到你的正路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今天看到别家摩有你的称赞，也有你的责备。求主帮助亚杜兰教会成为一个只有称赞的教会。谢谢主，愿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